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华健聊足球，我是华健。那进入到八月的中下旬呢，作为国外的赛场来说呢，五大联赛呢已经全部开始了。那么作为国内的中超联赛来讲呢，其实也是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状态。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暂时先继续的放下五大联赛的这些事儿啊，我们去来聊中国足球，来聊中超。那这一期要聊的这个比赛呢，很显然啊是上海德比。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中超老朋友华介。
Hello, hello,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心情比较振奋的华介。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8月17号的晚上啊，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呢进行了本赛季的从联赛来说是第二次的德比。那么从整个的这个中国足球来说呢，其实双方是第三次的这个互相的一个对垒了啊。那么第一次呢是超级杯啊，当时呢是上海申花1-0、啊、
1-0
对，赢了这个比赛。那么第二个这个德比呢是联赛里面的这个上半赛季啊，上海申花在浦东原生体育场啊，那么最终其实是1-1和上海海港战平。那么其实当时是有绝杀的机会的啊。那么这个回合8月17号，上海申花呢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啊，最终呢其实是在最后的15分钟内啊，应该说是15分钟内反超了比分，3-1赢了这场德比。那么我们纵观今年的三次德比，上海申花2胜1平保持不败啊。那么我想作为华介啊，华介因为是上海申花球迷嘛，应该是非常开心的啊。那我们先请华介说说这场比赛的整体观后感吧。
整体观后感就是整个一个德比的元素，对，爽是爽，但整个一个德比的元素啊都在里面了，就是点球、红牌、黄牌、肢体冲突啊、精彩进球，还有整个一个拼搏精神啊、火爆的球势，种种各种吧，各种各样的因素啊，包括炎热的天气等等啊，都在这个里头了。那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场比赛，对于申花球迷来说，那当然是比较高兴。那怎么说呢？如果说这张红牌来的晚一点啊，到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来一张，可能啊，如果申花还能赢的话，可能啊说服力更高，然后呢，那个德比的元素呢更完满一点。这张红牌来的太早了，就是整个一个比赛呢就失衡了。那么德比是归德比，但是哪怕申花赢了，多多少少还是颇有微词的。这是我的整体观后。
这个是你继续说。
但赢总归是好事情，但是这样的一个赢法啊，并不是我们申花球迷所希望看到的。
好，这个是我们华介的这个感觉啊。但是呢，我前段时间也看了很多的这个媒体的一些评论，包括还有很多申花球迷，我也挺熟的啊。大家都在聊天儿啊，说，哎呀，申花这个今年是这个主角了，对吧？终于把海港跳下马了。但是看华介好像还是有点不满啊，华介好像还是有点要求啊，觉得应该是要11-11拿下。啊，这好像才是应该有的样子啊！我觉得说明这个华介要求很高啊。那么确实，
没有，无红牌不得比，但是这红牌呢，来的稍微早了点。但我说无红牌不得比呢，稍微极端了一点。但是如果有红牌呢，就说明德比的激烈程度啊，那甚至于可以双红会，就是双红牌都有可能。
两边各有一张 是吧？
然后但是呢，就是这张红牌呢来是来了，就是早嘛，真的是早， 早了以后呢，这场比赛呢，其实即便落后，其实我做的是比较安稳的了，因为这么热的天气，十打十一，几乎就是后面将近八十几分钟都十打十一，那其实对于海港来说真的是很难很难的。再加上主教练临场的一些应对，让我更加稳坐钓鱼台了，申花球迷。但这不能说是事后诸葛亮啊，但是真的是他的一些操作看不懂。你一个不能说赛季初期可能还有点打防反的球队，你到了中期到现在中后期了，明明显是高举着进攻大旗的，你让他们玩防守反击或者是直守不反，这太难为海港的这些球员了。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教练临场一些调度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那所以申花整个一个队员包括教练什么到下半场明明显显的就很稳了嘛，所以导致最后的一个结果。
好，那这样啊，我们这样呢说说两支球队啊。那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啊，我们让华健呢先憋一憋啊，我们要先说海港啊，先说海港。那我们知道海港的进第一个进球也是唯一一个进球吧，是第十二分钟，王申超接到了巴尔加斯的这个助攻啊，投桃报李啊，头锤进攻啊。我不知道华界怎么去看这个球啊，因为今年的海港在这个角球战术上好像非常成功，也不是好像吧，其实就是非常成功，基本上每一场比赛总能够来那么一个这种方式进球，定位球进球啊。那包括我们知道上海申花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嘛，对吧？所以我不知道华界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丢球，以及海港这样的一个战术的一个设计。
首先呢，这是李帅，先言语李帅，他在左边路疯狂的这种突跑突分，然后这是又抢下二次进攻球，然后导致的角球，然后又传来传去，然后这种进攻，那申花球员呢明显是看球漏人了，但吴曦其实是意识到了，然后他用手一指，就是让那个后面的队员后卫去盯防一下王申超，但是这时候再去盯呢为时已晚，巴尔加斯的助攻非常到位。其实整场比赛巴尔加斯换下去以前啊都是很亮眼很亮眼，跟上赛季简直就不可同日而语，就像申花的特谢拉一样，就是巴尔加斯起到了可能比特谢拉更加重要的一个作用在海港。所以我是说这场比赛，所以说整个一个海港对于角球战术或者是说更多的定位球战术是有独到之处的，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进球。但是整个来看的话，申花还是比较紧，从开赛以后就毕竟大家也都知道申花是伤的伤停的停，对吧，三大主力都缺，而且是绝对的三大主力，而且是两外援，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也有所收敛也是很正常。但是如此早早的丢球呢，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又要交代掉了，就我心里的预期是申花能够逼平海港，那我看了那么早的丢球，我以为又有一场惨案了，又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威武的马宁啊，等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原因。那但是对于这个进球来说真的很海港啊，但申花的确防守可能在北京这场以后多多少少伤了一些士气，所以防守显得没有像开赛之初如此的稳健。当然目前还是中超丢球最少最少，而且是断崖式领先的一支球队啊，只丢了十一二个球，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这场比赛要不是海港啊，就是自身的一些不可控因素的话，我相信申花丢个二三个球可能并不是没有可能啊，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后果。但是这个但是现在没有回头再说的意义了。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申花防守的专注力也是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海港的攻击力还是比较凶猛的，从这个开场的一个丢球就能体现出来。其实海港其实还是比较在状态的，实力啊什么也是在申花之上的，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压迫式的然后定位球战术的体现。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作为海港来讲，改变战局的点就是在于第二十三分钟的这个魏振啊，就是踩到了费南多 的小腿啊，这个应该是一个鲁莽的一个犯规啊，我们不说故不故意吧，是一个鲁莽的犯规啊。那么最后是被罚下场。那么罚下场之后呢，这个时候穆斯卡特呢就做了一个换人啊，当然换之前还打了3分钟啊，让当时是让齐塔尼尼去踢这个中后卫啊。那么最后呢，其实是把这个换下了一个外援，
卢萨，
把尤萨换下
啊，
去了啊，把卢萨换下去了。
嗯嗯，
那么，换下尤萨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把这个巴尔加斯给撤回来了啊，让巴尔加斯其实是更往后撤了。那么其实这样一来之后呢，整个的一个进攻的一个组织者其实就缺少了一个点，因为你完全要靠奥斯卡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啊。那么所以你会发现，从差不多29分钟开始吧，27、8分钟开始吧，海港的整个进攻，它其实是有很闭塞的啊，是很闭塞的，它没有办法去这个在中场有一个很好的过渡啊，我不知道，如果是你当时如果遇到这种红牌的情况下，你作为这个主教练，你会怎么去调整？
首先呢，中后卫肯定是要调整的，因为魏正是踢后卫的嘛，你下去了，你肯定在中后卫这块你是一定要做调整的，因为中后卫是防守的最后一道闸，除非你就十个球员全都退守，就在自己的禁区线前了，那就不会存在于绝对的中后卫了，找个人高马大的当中后卫也行，但这不符合海港整个一个队伍的一个定位特质啊，那他要想的是我可能。后卫肯定是要有所调整的，然后要踢防反的，甚至于防守是要稍微重视一点。但我没想到他如此之重视。当然了，巴尔加斯在场上还是发挥了比较关键的作用的。你要说的话，就是申花，领先一个人不是一个球啊，一个人以后其实踢得还是很急躁的。倒反而海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反击的机会，然后包括中场结束前的那一脚任意球，巴尔加斯踢得是相当漂亮，就鲍亚雄就。稍微用手拖出去了一下，否则就有可能就2-0了。上半场，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场比赛我一直在说这个巴尔加斯发挥还是非常优秀的。那后面据说，那这只是据说他是肌肉不适被换下场，这个东西我看他下场的时候，好像略有不满，还有直接挺惊讶自己怎么下去了，也不像是因为肌肉不适自己举手示意下去的。啊，当然这个只有队员和教练才知道，我们这个旁观者或者是这个观众是很难去判定的。当然了，对于这一手是个疑问手，其实，当时的那个解说嘉宾也好，包括很多球迷，其实多多少少也是产生了一点疑问的，因为你一定要留一个威胁点的，否则的话你纯守是很难守的。你本来就是少一人作战，天又那么热，体能消耗又那么大。你如果连反击都没有纯手，你是很难很难的。到后面就巴尔加斯下去以后，就开始被申花围攻啊，然后猴哥上去以后，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对吧？你也不用折返跑了，也不用去积极拼抢了，你只要组织梳理进攻、突破、传中啊，或者负责进球就行了。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如果说是肌肉不适，那就没办法了。但如果不是因为肌肉不适，是因为主教练。就想守住这个1-0的结果，然后做出了错误的判定，那又是另外一番较量了。那如果真的是因为我们后者输的一个结果的话，那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就是两个教练对于整个比赛的一个掌控力上，可能出现了一些水平上的一些差异啊。只能我是这么看啊。对于海港来说，我觉得穆斯卡特他也是很为难，很为难。这不他们前面的节奏都是我。啊，主力上或者是轮休几个，上半场哒哒哒哒哒3个4个，有的时候可能5个，啊，踢完了，下半场上是认认真真踢个10分钟20分钟打卡下班了，对吧？我也不用考虑什么我要重防守啊，我球员的体能问题呀、啊，我该把谁换，那都是我要换谁都是让谁去休息了，就跟战术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就已经考虑后面一场比赛的事情了，但在这场比赛不是了呀。这场比赛自从那个意外以后，打乱了节奏以后，就是穆斯卡特很为难的，所以他在这个方面的经验度肯定也是不够的呀。 所以就是让他知道，其实上海滩德比不那么好踢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作为海港来说，这场比赛里的还有一个优点，其实掌握得非常好，就是抓住了两个边啊，就往那两个边突。你包括你像陈金英这边，包括这次右后卫还用的是徐浩洋，其实上海申花这边是很狼狈的啊，这两条边，我不知道对此你怎么去评价。
首先，陈金英呢踢得还可以了，他有一次比较成功的过人，然后只不过传球没有传，但那时候已经是，以多打少了啊。但这两条边只有，右后卫这边，我觉得略显狼狈。那当然，因为巴尔加塞也好，就在左路游弋，就可以足可见其功力之深嘛。那显得是比较狼狈的，控球率啊什么一度是很低的。那我们就不讲10打11的，就打11打11的时候来讲，其实申花就只有一个目的，就先稳住，上半场能稳住，然后再在后续做调整，只不过是因为了那个插曲，所以显得好像就是说，边路其实是比较的狼狈。那一个，你正印的右边后卫不在。包括申花的左后卫，其实也一度其实就是一会儿嘛杨泽想踢踢，一会儿嘛陈金怡踢踢，一会儿嘛谁踢踢，也没有绝对正印的左后卫的人选。到后面中期引援的时候也一直在说什么啊，申花在左后卫上要有所调整啊，右后卫马纳法够用啊。到现在可倒好，左后卫是稍微调整了一下，陈金怡来了，那右后卫又伤掉了，那所以徐浩洋就又过去踢了。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左边比右边还是要好一点，没那么狼狈啊。但是左边右边的确，马纳法回来以前有的好纠结了，而且下面一场申花又有很多球员停赛啊，所以是比较困难。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边路过了也就过了。申花这赛季，严格意义上来说，为什么丢球少？就是因为中路啊，容易进球的一些位置点上发挥的还是不错的。不管是朱晨杰、蒋胜龙，或者是说来补防的球员，就不管特西拉什么，都是很积极的回防的。这不像奥斯卡什么是眼神式防守了，那后面可能也真的踢不动啊。所以说，在中路的防守申花还是够的。所以狼狈归狼狈，那丢球数不多。那你讲白了，你边路你让他过了，过了就过了，过了我再追呗，对不对？你边路难道边路抄底难道就来一个弧线然后 S 型进球吗？这个严格意义上边路过了只是过了一个点，并不会，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很影响到一个整个面。那当然，有的时候就是像这次的丢球，像定位球上丢球什么什么，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边路背过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过略显狼狈，但是如果注意的话，后果是不会有太多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狼狈是狼狈的，但不会造成特别特别严重的后果。
好，那我们海港，我想就说到这儿吧，因为那个点球其实也不用说，它其实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一个点球，就是来自于这个蒋光太的犯规啊，我们不用多说。
这个点球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可判可不判。那么在申花主场，你判也就判了。那么，当然了，你又话又说回来，那点球又没进了，对吧？那你海港如果说，针对于这点来说是呢，我觉得不见得，因为首先点球判了吗？判的，但是这个球进了也没有。那么因为这个点球，罚失以后。后续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进球呢，也没有，所以说这个点球呢就没有必要去过多去争了。我觉得身为海港球迷来说呢，反而是对魏振的这个犯规啊，就是魏振这个犯规，你严格意义上我因为是反复看了这个录像啊，魏振的这个犯规，它是一个本来就是节奏比费南多慢了，但是费南多也很狼狈。他那时候也没有完完全全控稳球了，他自己也几乎已经属于半摔倒的一种状态。他也不是说站在那边让人家蹬他倒，他自己也是半倒不倒倒在地上，人家蹬他倒。但你要说呢，他是不是故意蹬他呢？ 那不能不知道，这谁都不知道，那只是看上去动作他是踏上去了，那只能说你这种有暴力倾向的，或者是说有一定的伤害倾
鲁
向的，
莽，很鲁莽嘛，就是。
哎，对，鲁莽的伤害的倾向的，那判你了也没有办法。那很多海港球迷又讲，那么下半场吴磊突破，啊，蒋胜龙，拉拽了这个吴磊。严格意义上，在我看来啊，这个球你用拉不合理。为什么说用拉人犯规形容是不对的呢？一个，吴磊是朝前摔的，你被人家拉了以后摔跤会朝前摔吗？啊，这是不合理的呀。所以说你要么说他是推人犯规，但在高速行进当中，我是看了，蒋胜龙的手的的确确是搭到了吴磊的肩膀上，但吴磊往前倒，他得用比较大的力量才能让他倒得如此之夸张啊，整个人都快弹起来了。所以说裁判可能考虑到吴磊是不是要骗黄牌，或者是让实打实，或者是说他一个假设动作。但我觉得身体接触肯定是要有的，只不过蒋胜龙亏就亏在了他这个手搭的时间可能有点久啊，有点久，所以显得好像很难看。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力度不见得能够把他给推倒。就是你这个吴磊呢是出了名的，就碰一碰就要倒的，所以说裁判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多种因素，所以呢可能没有判。那这个球呢又是可判可不判呢？没判，所以导致了海港球迷包括球队球员一路的不满。因为如果说这个球判了，先不管会不会给你直红吧，直红可能有点夸张。你不管他是不是最后一个防守队员，因为他没有完全控制住球嘛。但是你肯定如果判了，就得给黄牌。那黄牌跟红牌的意义一样了，因为蒋胜龙已经拿到一张黄牌了。那么你两黄换一红下场，实打实啊，海港还领先，那这场比赛又不好说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海港，或者是说整个一个球队来说，申诉的点，我觉得点球就没有必要去过多申诉了，对吧？既然都是申诉，那也就是接近于一个复盘的存在，那我们就要对这场比赛里面有疑义的点，你要去申诉。当然了，我觉得海港可以，我既然因为今天我难得我多聊聊海港，就是海港呢主动权还在自己手里的，而且赛程呢也是占一定的优势的。实力呢也比申花强的，就让中超公司或者让整个中超联赛稍微留点悬念，好吧，让人家有看的欲望，否则的话中超就看谁保级了，那也没什么意义。你真的领先8分了，谁要看你，对吧？那不你海港一路领先好了，没什么意义的啊。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场比赛，对于海港来说可能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到后面压力会大一点。毕竟还有多线作战，但是主动权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所以没有必要过度的惊慌或者是惶恐啊，做好自己，我觉得冠军还是海港。
好，那我们接下来说说申花啊，申花最后的这个逆转好戏呢，是从79分钟开始的啊，从79分钟到97分钟啊，
96分，哎，对，
九十
差不
七分
多。
钟啊，差不多17分钟里面啊，进了三个球啊。那么
三个球，
首先是当然是于汉超了，对吧？于汉超策动了整场戏嘛，对吧？一球一助啊，首先自己进一个，然后助攻了安德烈·路易斯啊。我不知道对于这17分钟的风云突变，你怎么去评论？
肯定会先说实打实体能上的问题，再让巴尔萨斯下场，包括奥斯卡什么，就是防守力度不够了，也有可能跟体能因素、专注度，或者是说，那时候因为太混乱了，球员都找不到球去哪了，因为其实进的呢，只能说于汉超的门前推射的功力在，否则这个球也要进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球啊，其实。在79分钟之前，已经在海港这边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好几轮了。那一会儿是转移，一会儿长传，一会儿是中路那个渗透。那严格意义上，海港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再加上又那么炎热的天气，可能整个一个球队 注意力呢并不能完全集中，而且这个球因为阿马杜他是没停好，这个球滑到以后正好余杭超的那个点，他就接住这个球以后稍作调整以后的一脚漂亮的搓射，叶君麟对这个球没有办法。那之前的话，其实球在禁区里已经很混乱了，所以整个一个球队就是已经阵型什么已经是很乱了，所以让余杭超进了这个球。当然了，首先呢，余杭超肯定是他自己也说过的，我哪怕是做替补，我也做好了我能踢90分钟准备的。所以说他的状态、他的体能、他所有的调配也是都在一个点上的。当然了，严格意义上也没真的没有让他从第一分钟开始踢，毕竟也是老将了。但是从68分钟上去以后，毕竟也跑动跑动、传接踢，边跑边热身边比赛，那所以感觉来了嘛，机会也到了，所以一脚进球。那这时候呢，海港严格意义上来讲，79分钟以后丢了这个球以后，集体又不统一了。其实那时候，可能也不是因为海港近期的风格吧。如果他们想守住这个平局，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但他们又要攻出去了，攻出去以后前中后就脱节了嘛。所以79分钟进完球以后，到82分钟，那个第二个丢球就又来了，就是因为海港居然还想着要把这个比赛再，反超啊，不是反超了，就再一次取得领先，一定要拿下申花。我觉得这时候的队员可能思想行动不够统一，所以导致了第二个丢球。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讲，张琳芃啊什么，真的是不知道是竞技状态问题，还是岁数问题，还是整个一个运气使然。反正这个球官方是算作路易斯的那个蹭射以后打到了张琳芃的脚面，然后还是进球了，没算他乌龙嘛。那整个一个运也好，可能已经不在海港这边了。那落后了，那没办法了，那海港就更要去拼命的去想办法把比分给追回来。所以导致就最后一个96分钟、97分钟的一个杨世元的防守失位以后的一个丢球吧。那这个就是申花比较熟悉的味道，领先以后的反击，然后一个进球。那申花呢？这赛季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后15分钟是申花时刻，就这种进球是很多的，不管是领先以后的防反，或者是说局部范围的小快灵的传递，也不知道是因为有体能优势，还是从上赛季开始继承下来的这种小范围的配合，所以就显得威胁度比较高。那你海港有海港打卡下班的优势，对吧？你的战术多变，你的压迫力，那这种只要有60、70分钟的体能，把你干趴下来，你有本事后面20分钟追6个、7个、8个球的，你没有本事我们就打卡下班，那别的队伍都放弃掉了嘛。那这场比赛因为踢申花，申花就是明显两支球队不一样的风格，就是因为海港前面领先一球，但少一人以后无法完成打卡的任务了。那么你跑动跑动跑动累了以后，79分钟以后申花开始完成申花时刻，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样的一个结果吧，你要说偶然中的必然，对，可以这么理解，
我一直有个观察，就是海港啊，今年的一个变化是他，不会打逆风球，他会打顺风球，这个是一个好像今年海港最大的问题啊。好，那么我们回过来说这个比赛呢，申花赢了，那么现在呢，申花是61分，海港呢是63分，那么其实，我们很多上海的媒体也说了啊，说今年的不管怎么样，今年的冠军奖杯呢，肯定是会留在上海了啊。因为后面的成都荣城跟申花差10分，跟海港差12分，那么北京国安跟荣城又差9分，那
九
么
分，
是对山东泰山呢，跟国安又差了好像是7分。所以呢，这个后面的差距比较大，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了啊。那接下来呢，对于申花也好，对于海港也好啊，那以至于对于山东泰山也好，都要进入到三线作战啊。 所以我不知道华界怎么去看接下来的最后六轮冲刺啊，从9月13号开始。
这就要看海港和申花，就是联赛这边的投入度了。就一个，你说三线，严格意义上也可以算作四线吧，因为国家队还有一定的任务，对吧？9月份也好，10月份也好，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一定影响的。那就更别提什么足协杯呀、这个联赛呀、亚冠。那严格意义上来说，累的就是那些国脚。那既然你是国脚了，那肯定是俱乐部绝对的主力，对吧？那如果说你要在联赛上有所作为的话，那你可能在杯赛上，或者是说在国家队层面上，可能会有所疏漏。但国家队层面我们先不去提，对吧？我们就当俱乐部层面上来讲，那你如果说，在联赛上如果还想争取一下的，我觉得啊，我们就先讲，也不就不讲某个队吧，就讲上海两强吧。在足协杯上的投入度，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会如此的到位，因为足协杯的这种突然死亡法，就谁都讲不清楚的。你可能搏了半天，到最后到头一场空，那反而联赛可能也失去了啊。所以说，上海双雄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讲，在足协杯上的投入度，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一定的联赛排名。因为严格意义上，你亚冠其实最好你不要轻言放弃。你输可以，对吧？但你不能让人家一看就是我就是不想踢亚冠的，我就是出去丢人的，那不行的。毕竟你这样子做了以后，你以后可能以后中超的名额可能就一个，当然也可能有
一
点夸
加
张，
一，一加一，
哎，1+1，那就很麻烦。所以严格意义上也不允许你这样做。还有一个真的是很丢脸，对吧？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挽回中国足球在国际上形象，尽管不多，但你也不能摆烂啊！这是我们所有，中超球迷一致要对外的，就是绝对不允许什么不停的窝里横，然后到外面以后，无数的惨案一桩接一桩，啊，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说，亚冠是最好要尽些力的，不能说尽全力吧，要尽些力的，投入度一定要有一个底线在的，啊。当然了，亚冠的底线可能对于你来说已经接近于上限，因为亚冠你想有所成绩，不管好看难看，就是不是说不能难看的话，你的底线已经接近于你球队的上限了，所以说亚冠是不允许不容有太多失误的，你可以被淘汰掉，但你一定要努力的，对吧？然后你联赛，你现在有上海两强，又是这副样子，那你多多少少也是要用力的。所以这两块基本上是分散掉了俱乐部，很多很多很多的注意力的。所以说足协杯的话，尤其是申花，难道你想志在卫冕？那不好说，对吧？对海港呢，我觉得以海港的阵容度呢，足协杯呢可能可以呀、啊，就是有所作为。一个你从来没拿过，对吧？然后呢，联赛呢？可以比申花投入度啊稍微好一点，因为穆斯卡特他是有一定的这种意识在的，因为在一些踢比较羸弱的，或者是说胜负比较明显的球队上，他的轮换力度比申花是大得多得多的，所以严格意义上他有余力可以在足协杯上有所想法，但申花你本来就是一个追赶者，而且我们的司机啊。就这辆车开的就很费铁，就总是在这几个人上面用，就这个轮子没有了，我只能用这一个备胎，我想不到别的备胎哦。所以说在联赛上就已经初见端倪了，那更别提多线作战了。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可能申花在联赛上可能用的力要比海港要多得多得多啊。海港志在卫冕联赛的话，我前面就已经点到了。其实机会比申花是大得多。先别管，赛程和比分上的一种优势，包括这种打法上来讲，其实海港对于这种中小球会的这种失误率为零吧，好吧，我只能这么讲，就是这赛季目前是这样子。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海港的联赛投入度如果要 打个指标的话，可能对于弱小的球队来说，六七十就够了啊。然后打一些比较强的对手，那后面他也没什么强对手，这个龙城了嘛，对吧？强者都过招过完了啊，山东、北京、北京、山东、北京，什么浙江，严格意义上也都过了，所以严格意义上就只剩下龙城了。那对于申花来说，你还有个浙江，还有个龙城，就这两个，不是特别好踢。而且申花对于中小球队来说，其实要拿分也没那么容易。你办的算在天津，你办过，对不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申花其实联赛上可能要弱小的球队要投入80%，但于对于一些胜负难料的球队，可能要投入90%甚至到100%，才能堪堪把人家拿下。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冠军呢十有八九还是海港。别看追回来6分的那个差距，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现在算的话是算1.5分吧。为什么算1.5分呢？万一后面两个队伍有平局更多的时候，因为申花有胜负优势，对吧？所以2分你当1.5分，啊，这已经是极限算法了。但严格意义上讲，海港只要在中小球队上，很稳很稳的话，申花是没有什么机会的。这就是我对后六轮的一个看法。
好。那么刚才其实黄杰有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足协杯啊。足协杯呢，上海申花呢将对阵是北京国安啊，这个八进四吧，
对。
进四啊。那么上海港呢打的是天津津门虎啊。那么如果
如果说，
上海
哎，
海
我就知
港
道，
对，如果
哎，
说上海港赢了天津，申花赢了北京国安的，哎，本年度就厉害了，第四次德比就要
德
来
比，
了啊。所以看看大家怎么想，是不是会期待吧？
那就精彩了，就是国安是主场，如果晋级了，就是海港就是客场了，是吧？
对。
那我觉得申花呢？当然了，足协杯因为这轮足协杯很快就踢了嘛，然后那个中超要等一阵子了，我倒觉得是可以发发力的啊，因为北京给我们这赛季其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啊，结果自己就遇强不弱，遇弱不强的毛病又犯了啊，后面两场就又开始不能说摆烂吧。又开始瘫痪啊，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是一支非常可爱的队伍。那我申花总归想办法，总归得给你付点学费吧？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这并不代表着这个司机的看法。我倒觉得有可能申花可能北京不一定尽全力啊。我们球迷是希望能够复仇一下北京，但是教练或者整个一个团队可能有看法，一个，你真的你晋级了，你踢海港可能要换菜，因为特殊情况不会一直有啊，那而且8强就够了，你也很难卫冕，真的很难卫冕，而且到后面你到底重不重视呢？你进了4强以后，你不重视吧又说不过去，而且又是踢海港，你重视吧你又不一定踢得过。所以说，真的就是你主持人，你跟我讲，就什么再来什么第四次交锋啊，来个三杀啊，或者是说对海港本赛季不败，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啊。我倒觉得，如果主场点球惜败国安啊，也未必不可，免得有更大的惨。当然，像我这种患得患失的球迷，但的确不是特别好，不是真正球迷。但是对于整个一个俱乐部的考量来说，理性的俱乐部的理性层面来讲，这是有可能的啊，这的确是有可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就看看什么马竞上不上啊，或者各种边缘球员，我们的曹指导还能不能上啊？曹指导很多比赛连大名单都进不了了，看这场比赛能不能首发啊，或者是能不能做个替补？就看申花的那种投入度了，就能看出来这场比赛你到底有没有这种拿下的想法啊。然后海港就不提了，海港其实如果是天津的话， 势必要想办法拿下的。而
但
且
是
足协杯他真的
但
没
是
有，
去年也是天津把海
天津
港送出去的，送回家的。
但是我知道你要说这个，但此一时彼一时的，这场德比实在是太特殊了，我一直这么认为的，就是特殊德比我们不去算，去海港这赛季就像是八冠王的那个恒大那时候踢人家中小球队的最低消费，这赛季在穆斯卡特的率领之下，的确是比哈维尔好太多了，整个一个轮转。战术还有球员能力，当然了，外援因为有多了一个外援，当然跟上赛季的这种又不可以比。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的确场面上就是好看嘛，对吧？
是的。
那所以说，只要他尽全力，天津拦不住，你就当天津有心理阴影，又当是杯赛，可能比联赛重视度高一点。那我平时我可能六七十的，我用个八九十。你天津是翻不起什么浪花来的，是没有用的，而且天津，在足协杯真的有什么想法吗？不一定啊。他的名次当然了，目前看的话，什么保级无忧，对吧？你又正要踢这种亚洲联赛也是不可能了，哼。但是你要说在海港身上要浪费很多。精力吧，不好说啊，我只能这么讲。
因为
所
毕竟这
以
是
主持人这样问道，
间歇期前最后一场比赛嘛，所以不好说，一切都有变数。
对，真的不好说。其实海港可能对于足协杯可能还是有一定想法的，我是个人这么认为。所以申花我们看吧，如果说是全主力上，那就当我没说，那肯定是要有个交代的，对吧？但如果说是轮换了部分主力的话，那我相信俱乐部有俱乐部的考量啊，我只能这么讲。那对于球迷而言是很希望啊，双雄再来一局。那但我觉得未必能如我们的愿啊，尤其是申花这边，我持保留意见啊。
好，那这是这一轮中超联赛第23轮里面的最焦点的一场比赛。我们今天，其实就聊那么多。这一期呢，我们就在这样的这个欢乐当中结束啊。那我们，
好的，好的。
对，我们谢谢华姐，我们下一期见。
好，希望听众能喜欢我的分析，谢谢。再见。